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继续分享主的真理，一起查考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最近我们学习的真理是关于末后的审判，这次呢，查克老师将继续这个话题跟我们一起探讨，这是极为重要的教义啊，请留意收听。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圣经，找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要看到第三章的第十八节。但愿我们时常切慕主的话语，得到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说，你们的灵里不要担忧惊惶，或者以为这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是主降临的日子，就是现在了。这里说到的不是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那大罪人还没有显现之前，在那个拦阻他的力量还没有被挪去之前，还不是神审判的日子。因此要等到那拦阻的力量除去了，这个黑暗的势力才会接管一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因此这个大罪人有他的日子，他有时间做毁坏的事，但耶稣会与他的教会一同回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将会显现，而我们也会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犹大书第一章的十四节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当耶稣再来的第一件事呢，是要审判那些存留下来的人，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主将会将他们分别开来，如同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说的，牧羊人将左边的山羊和右边的绵羊分开一样，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是对那些在他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如果你将一杯凉水给一位奉主的名而来的先知，你就得到那个先知给你的奖赏。当耶稣与他的教会一同再来的时候，敌基督将会被摧毁。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 这不法的人来，就是敌基督，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而人们呢，总是有一种危险的好奇心，受到异能和神迹等等这些事件的吸引，但是这些异能其实呢，是无法用科学或者自然规律来解释的事件。在这些奇事异能的背后，并非必须来自于神的能力。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也像行神迹啊、异能啊，以及各种各样虚假的奇事。人们呢，会为这些已经成就的奇事而感到惊奇，讶异他如何能够行那些奇事呢？那些超自然的现象呢？因此呢，要谨慎，不可因神奇的现象而去盲目的跟随那些神迹奇事。如果你相信任何无法解释的那些超自然的现象，那么你真的会被蒙骗了。你以为那个现象必定是出自于神，因为它看起来呢像是个神迹，但是呢我无法解释它呀。保罗就警告提摩太，撒旦为了要欺骗人们，是有能力可以将自己变成光明的天使，而这样的事情在敌基督出现的前3年半的时间里面将会发生，敌基督将会来到。第十节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换句话说呢，谁要受到欺骗呢？就是那些将会沉沦的人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0到12节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现在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人们定义不去思念神，于是神让他生出一个虚妄的心，因为他们不要神的真理，所以呢，神就允许他们去相信谎言。这里说的呢，就是相同的道理。第13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里就再次提到这个有意思的教义，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教导过的。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4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在众人当中拣选了你，成为他的儿女，这岂不是很令人兴奋吗？这真是让我太激动了，因为神是从起初就拣选了你。第14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里提到成圣，这个字呢是指的被分别出来。神拣选你，要你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成为工具，使神的灵可以透过你来做工。从一开始神就拣选了你，这使我感到很激动啊，因为神拣选了你，并且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宣讲的好消息来呼召了你，要使你得到耶稣基督的荣光。因此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呢，也提到这个类似的想法。首先呢，是在主里面拣选了你，因为你被拣选了，神就呼召你，神的灵来触摸你的心，使你的心向着神的灵敞开了，愿意去接受神的事， 神拣选了我们，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事。他也使我们能够接受，然后呢呼召了我们，因此我们听到这个呼召并且加以回应了。这样呢，我们就都成了神的儿女，是借着神的灵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神说，你们是我的儿女，因此呢，我可以为了自己被拣选而感到喜乐。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的十五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将会经历患难，在大患难的时候要站立得稳。第十五节说，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我曾经教导你们的那些事，那些真理，你们都要坚定地持守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因此呢，保罗在这里为他们附加一个祷告，就是神会安慰他们，并且在他们言语和行为上都建立他们，使他们坚固。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现在呢，保罗再次请求帖撒罗尼迦人为他祷告。我想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罪疚感，因为我们没有为那些属灵的领袖祷告，我们觉得他们的能力已经够了嘛。那么事实呢，并非如此。属灵领袖们很可能逼平信徒要面对着更大的试炼和更多的试探。我想撒旦会在他们的身上下更多的功夫来抵挡他们。有多少的牧者陷入到魔鬼的诡计陷阱里呢？因为你知道，如果撒旦可以使得一个牧者跌入到陷阱里，他就可以使得全体会众都一同跌倒了，使得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因此呢，牧者是需要我们带祷的。保罗说，请为我们祷告。那为了什么事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使神的话语可以从我们这里自由地被传开。我们要忠于神的话语和真理。人们常常问我，有什么事可以为我祷告的吗？我就会回答说，请祷告求神可以让我被使用。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七节，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如果我们没有攻克己心，我们就很容易会跌倒了。有如此多的牧者受到骄傲或者是贪婪或者是奢侈而毁灭了，他们使得自己的身体享受到最好的，而自己呢反倒被摧毁了，他们不再成为可使用的器皿。请为我们祷告，使神的话语可以自由地宣扬，透过神的话语使神可以得到荣耀，如同你们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这是侍奉的问题之一。你必须去面对一些不可理喻的人，他们会浪费你的时间，完全的不合理的。保罗说，要祷告神使我不要面对这些无理之恶人，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的。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主是信实的，神会在你的生命和行事里建立你，神也会保守你脱离那邪恶的人事物。而神是信实的。第四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我确信知道你们会遵行这封书信里面的规劝和指引，我就是对你们有信心，我知道你们会如此去做的。第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在别的释经翻译里面是这样写的，学习基督的忍耐，以及神将引导你的心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多么需要神的爱，更多更多的在我们的心中和生命里面动工，因为我们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工作和所有的奉献，所有的恩赐和恩膏，如果在这个当中没有神的爱在做工，那这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1到第3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哇，愿主使他的爱充满我的心，引导我的心进入神的爱和基督的忍耐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6节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当你以耶稣的名字来吩咐人的时候，这就成了很重要的事情。你处理鬼魔也应该用这种方法。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6节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保罗呢吩咐他们，你们要使自己与那些不遵守主教训的弟兄啊分别开来。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与那些醉酒犯奸淫的，跟随肉体私欲生活的，却自称是基督里的弟兄交往。保罗说，你们不能使自己干那些事情的世人毫无瓜葛。换句话说呢，因为你们住在这个世界，就无法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对于那些行着恶事还自称是主内肢体的人，你们不要与他们一同吃饭，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检点，不要和他们相交。现在呢，在这里保罗也说相同的事，他以耶稣的名字吩咐他们要与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分别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7节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因此对于那些跟随着保罗而来，在教会制造分党分派的人，保罗说要从他们那里分别出来，这些人呢只是教你一些无用的事物，不要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不遵守我们教导给你们的真理。你们要跟随并且遵守我们教导你们的事，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将真理教导给你们。第8节，也未尝白吃人的饭。我们为你们做了一个榜样，牧者应该为会众要以身作则，当然要有个好的榜样。保罗说，我不白吃别人的饭。换句话说呢，我不在你们任何一个人那里居住，我不是来白吃白住的，我不是使自己要成为你们的重担的。对你们说，好了，现在你们照顾我吧，供应我的饮食吧。我不是去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个星期还不做十一奉献，那么神呢就要破产了。保罗说， 我未尝白吃人的饭。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换句话说呢，保罗身为一个使徒，将神的话语带给你们。而在申命记第25章第4节里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告诉他们要以各样的善事上对待那些教导神的话语给他们的人。但是保罗也说，我自己呢，不向你们支取什么，我也不要这个权利，我只要做你们的榜样，我用工作来供应自己的需要，这样呢，就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个好模范，使得你们可以来跟随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10到13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在加拉太书第6章的第9节，保罗也说呢，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有时候行善呢，会使得我们灰心丧志，特别是看不到果效或者是有好结果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的14到18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就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他的签名证明了这个书信以及在当中所写的真理都是出于他的口述。所以呢，你们要跟随遵行这些真理以及保罗所教导的事。啊，这是一封美好伟大的书信。好了，到这里呢，我们就把帖撒罗尼迦后书呢研读完了。我们下一次呢一起来查考提摩太前书。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虽然帖撒罗尼迦后书只有3章，但里面的真理非常重要，请务必听从查克老师的教导啊，好好的遵行，认真的学习保罗的教训。下次我们将查考提摩太后书，如果你有新约圣经，可以预先阅读。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按正义分解神的道，请记得留意收听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或疑问，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短信给查克老师收，与他一起探讨和交流，他很快就会回复你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你在主基督里得到各样的丰盛，神的爱在你的心中增长，并且在你的生活中让神来建立你，使你与他同行的时候有信心去行事。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愿神借着他的灵使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各样的事情都丰盛。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